哎，我们接着。那个若多以若亢奋哈、啊，若诸衰恼小节，尽诸苦恼等，名为不净。那这个后头这个在《十字毗婆沙论》有谈到，求生净土的思想。其实净土不但是我们去心亲近这个如来啊，那同时啊。你看他就不但菩萨是亲近，而且也自己也成就净佛土。那从我们这里在描述这个秽土的时候啊，其实反过来就是彰显这个净土的殊胜啊。从这里有没有看到，所以说为什么龙树菩萨要在这里一直在细讲这些啊？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假如没有这种观察，我们的厌离心不会生，我们不容易看到那个过失，所以我们会以我们所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过失，我要看到它有，我们就看到功德的意思，就是看到恶法的功德，就生欢喜，然后就不容易厌离啊。所以说有些地方佛法它跟你讲述这个，那我眼前我没办法一一去讲述，但你自己必须要以你现前的经验啊，转观这个环境是如何如何。所以有时候我常讲，就这个问题啊，我们现代人是有福报，但这个福报是顺向你未来修行解脱，还是只是就以眼前你得到的这种利益，就这个就很难论了。为什么？就像他现在谈到这些东西，你说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当然觉得苦，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些苦有的人太陌生了，也就是说你是在那种就好像说人天人啊很难修行啊，因为他快乐。所以我们就如果我们自己有比较多丰富的，我们像我们现在这种经验也少了啊，不像战乱那时候那种现象更是苦，但我们现在来讲应该都是慢慢不容易感受到那种更苦的世间相了。所以有时候就算讲你都无法体会，那因为你无法体会你就无法厌离，那你不厌离就容易生难处。所以这经典在描述包括那个无量寿经啊，在谈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是光只是在一个介绍，而是让你升起那种抉择的啊，你能不能在这里生出这种感受。你看像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啊，这个问题还是无止无尽，内内外外都是足以让你忧恼的，到处都是啊，里面隐藏了多少宿世的业力，那宿世的不知道，光眼前的处处都啊出这种问题。光你看最近哦，我们当然还好，台湾没有开放拥有枪支的，像美国这么一开，连续就这样打死了二十几位小孩子，啊、哦，你也不知道这个，你看这个人现在他们有一个担忧的，就是各种城镇里面啊，在短短这几年啊，美国拥有枪支的人啊，几乎变成两个人有一支了，就是说。应该照理讲是越进步越不需要枪支，结果这种种种环境的风气影响到每个人几乎拥有枪支，现在是枪支越多，精神有病的越来越多。他说这不是大都会，连美国的很多小城镇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换句话就是说，我容易拿到枪，但我精神不正常，你不知道哪一个要崩出来，对不对？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一个社会现象。大家啊，他们那个拥有枪的人讲说，如果大家都有枪，就不怕人家抢了。那也对，可是问题是，你想到另外一面，另外一个人当他没有随手可以拿到的武器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他会退一步想啊。就像我们那个，你看我们车如果停在路灯下，比较不会偷，你放在阴暗的地方就容易让偷的人生气，说 我有机会投。你没有枪，你会保留；你有枪，你敢做。他另外一面没想到，所以现在变成他们的拥有枪支在短短几年里面也增加很多。但这个造成的又是怎么样？所以连这个世间相都是这样啊。那我想刚才我们讲那个世间那个变化，那个即使那个光北极最近啊，这个都不是杞人忧天，这都现实发生的。在短短几年里面，那种冰原啊融化掉好多好多，都是像一个大陆的这样的地方这样融化掉的，这都是现实在发生的东西啊。整个气候啊一直变化一直变化。那现在还有一个担心什么？是吧？啊，那还担心什么？担心现在石油的问题完了以后，因为可能会大量使用煤炭，因为煤炭最近便宜，所以它的大量使用煤炭呢，对整个世界也有影响更大。粮食也很大问题，本来那前一阵子不是有粮食危机吗？那后来是因为金融危机把粮食危机给改掉了，没钱所以粮食也跌了啊，不然那一阵子粮食一直涨。那现在是很多国家都兴盛起来，像印度它也一直在发达起来。你看它一发达起来，它吃肉人数增加多少？那个都增加好多人在吃肉。那增加很多人在吃肉，一个一磅肉的长成要应用多少资源？所以这个大量的肉的食用也造成这个地球的负荷，没办法负荷。所以这种恶性循环，你看越杀生越这样，都是这样，一直滚一直滚，啊，所以后面的人越来越苦了，哎，这个大概也不容易改变了。好，类似这样的情绪，接着我们来看。故是众生短命，恶色无力啊，啊，多诸忧苦啊！现在的人就越来越这样啊，就是说众生短命啊，恶色颜色不好，哎呀，就无力啊，啊，偶达善，嗯，啊，就是说这个，哎，这个容色越来越糟，那也没力，多诸忧苦，少胆干，没胆，是吧？胆识也差了，你看，天上这个秽土里面啊，众生啊，烦恼又重，但那种胆识也不够，多疾病，少威力，少威力啊，少眷属，要么就是恶眷属、易坏眷属啊，小居家宁呐 啊，就是这个就是很软弱的啊，这个。这个很困惑软弱的，就是局限在一个极狭限的一个地方啊，啊，然后劣血出家，即便出家也是劣血出家，名为不净的，就是属于这种周边的这种声色，医院跟我们靠近的这些眷属啊，种种不净，故此，那这个里面它列出很多啊，哦，这个。要一一讲那就变成好多啊，那个身躯于且优罗家王啊，那波罗他啊皮屈啊那频沙王，那吉略三仙人相仙人断淫啊，这里面有些典故我也不知道，因为太简略了，要找的话可能要很多时间啊。那有些东西最主要有些是翻译名。那翻译名啊，有时候找得到，有时候找不到。你用同样的字去见，除非有机会刚好看到。你如果要全部找出来，可能要一点时间啊。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去找。这就是类似一种邪知邪见。后头他讲啊，种种邪见邪行啊，就是类似这样啊。那傍阳者、大心者、忍入桥檀魔啊、鸠兰陀摩诃忍者。这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找不到这个典故啊。人相啊，就是还有渡人者、金水者啊、婆罗沙且那婆罗多舍啊啊，着衣者、无衣者啊、为所衣者、皮衣者啊，这都是外道相啊。 草衣者，着下衣者啊，脚吃毛衣者，木皮衣者，三洗者啊，大概是一天要洗三次的那个吧，不知道，随顺者，是患王者啊，是救尽魔罗者，是救魔罗者啊，是匹色蛇者啊，是金翅鸟者，是钱达婆者，这个那个是一种一般的宗教迷信啊，是阎罗王者啊，是毗沙门王者啊，是密集神者，是胡陀神者，是龙者，罗行沙门啊，这个罗行沙门到印度现在都还有啊，都还是有的啊。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在闹区里面就看到罗行沙门，他就是东明川的。啊，他们好像每年还是多久会集会一次，连国家的领导也都是集会啊，他们都没穿，这警察不能抓到，你知道黄爱峰吗？不是，他们是修道人，这他就是罗行啊，到现在都还是有啊。白衣沙门、染衣沙门、墨迦里沙门啊、毗罗啊、多智者啊、迦旃尼犍智者啊、萨奇遮智者啊。持牛戒者、鹿戒者、狗戒者、马戒者、象戒者，这是长得什么样我们不大清楚了，什么就像我们一般民间信仰什么也都有啊。那起戒者啊，这也不，实际上这个就必须要看到那个典故，必须要你阅读相当多，这个有些东西有些典故知道，有些像牛戒者这个都知道，狗戒者也知道，那像起戒者它的意思是什么，目前我还没看到他的典故，就有时候找还没看到，如果大家听的人有机会去找到的话，可以随你所找到提供，那也许大家可以多点参考了。鸠摩罗戒者、诸天戒者、上戒者、淫欲戒者、净洁戒者、火戒者、说色灭涅槃者，这个我们比较讲说色灭是涅槃，说生灭是涅槃者，说香灭涅槃者，说味灭涅槃者，说触灭涅槃者，说觉观灭涅槃者，说苦灭涅槃者啊，说苦乐灭涅槃者，这都是外道。那我们讲说，那苦乐灭会不会涅槃？他的我们不是说有苦受乐受，那有人堕入无极了嘛？啊，那有的人就从六根当中要灭一个东西，那实际上六根的法，它本身。哪个六根六尘啊，是妄想所生啊，即便你把六根六尘遮灭掉，你的烦恼还是在。好，那这个这是外道，都是一路上外道的那个说法啊，那的状况啊，水衣为慢者，水尽者，食尽者，生尽者，直处旧者，达食者，喜食者，浮沫者，空地住者啊，卧刺激者，四性者、大者、我者、色等者、声等者、香等者、味等者、触等者、地之者、水之者、火之者、风之者、虚空之者、耳之者、辩之者、眼之者、耳之者、鼻之者、舌之者、身之者、意之者、神之者。啊，这个就是说他怎么是之者，就是说以这个为安立为主体者，他的主体的我的安立啊，他从各方面去确定他的存在啊。啊，生之者啊，如是等在家出家，种种邪见邪行，名为不净。当然，这个我们如果要细别看啊，大概我想这个如果等待有人更掌握清楚，我们再谈。因为这个典故啊，我找了很多啊，很不容易找得出来相对应的，而且它的用词啊不是很明确啊。但我们总的知道，这就是邪知邪见。好，那我们现在讲邪知邪见，为什么这是秽土相啊？这我们这样拿知道这是秽土相。那我现在看到就是我就不看到这个，我不要讲说那么离谱的了啊，我还蛮吃狗屎当解脱，我们还不是那么笨。但我讲的是类似正法，因为我感受到的就是说我们不敢说我们行不行，但至少我们慢慢能检知到，其实佛法真的是衰败很多。我们比如说讲说 我们就以我们最熟悉的缘起的道理，从这种缘起道理才能贯穿到佛法的核心嘛，对不对？你看前面我们一路都这样谈，但以现在我们啊讲很多的修行方法，我们这个修行方法甚至像现在很多的强调修行方法是把缘起法把它拉在一块了，就只要你信就好了，对，这里面也是一种缘起。但你要知道，如果只要信就好的话，你自己会不会有一种自信心？信能不能生善法？可以，但它有它的缘起。但如果你把那个话讲成这样，其实老实讲，你说信就可以，你根本不叫信了，你懂吗？当我认为只要你相信就可以的时候，你其实不是真正相信佛法的人，你相信你用感性的，对不对？你相信就好，这个桌子你相信它就变黄金，你试看看。烦恼是烦恼，源头在那里，你怎么弄也弄不开，你这样的解法错了。好，我们可以大家是你看哦，出现在在整个佛法当中，我们是不是对于佛教用一种感性的一个信仰，我们用这种心情来啊？那这个是我们难道对于佛教对三宝升起这种好像那个换铁兄弟啊，这个投名什么投名铁、我不知道投名状啊，对，不知道，就这样等于是大家患难以共的啦，利害以共的啊，好像对三宝会长这个坚持会长怎么样，那你就认为这叫正信？不一定。你以为对，就你看我们不是讲，我常举例啊，那个恐怖分子，他对他的宗教是不怕不惜牺牲生命的，难道一群敢牺牲生命的他的宗教就是对？未必。好，换过来，当我们对佛法产生很强的感性上的执着的时候，难道这个就是可以抑制的吗？未必。所以说佛法的真实味越来越流失，太多很多让我们相信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邪知邪见。所以邪知邪见，我们要讲说，如果我常讲啊，像比如说我们不管对任何佛法产生了这样的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乱了。也就是你这样的修行，其实根本跟解脱因果是不相干的。但你因为他跟解脱因果不相干，却因为他不断在讲述的时候，让我们深信他能解脱，这不就是秽土里面让你什么一生勤苦了无功德？可怕的是这个，这些还简单啊，这些如果很明显，我们根本不会去换这个。但问题最怕的是相似佛法。处在很多地方根本修到最后，所以我一直现在用一个态度讲，怎么讲，就是不管你讲得多好有没有用，这是最现实。几年下来的修学对你到底进步多少，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已经也执着下去了，为了面子问题不断的用自己的想象圆满的，就像我们说了一个房还要圆房，越圆那个房越圆圆。那我们现在不是说谎，问题是当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我们即使这样修行已经其实是错了，别人也跟你提醒了，但你面子放不下，你只好想说不是这样，找很多的理由。其实这不是辩论的问题啊，这是生死问题啊，你千万不要把生死问题拿来当面子处理。所以我们很少有人就是想说我们自己本身对修行的几分把握，这个里面的因因果果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同理对佛法的一个了解以后，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比较有能耐去检视自己到底有修行的几分功夫，这是实际的。否则的话就算你在佛门又如何嘛？啊，还不就是这样走了，还不就这样走了，一个一个这样走了。所以有时候冷静下来看起来其实是很慌张啊， 就是我们这个补习班，凡从这里补习班出去的，每次都落地，就是没有一个及格的。从这个补习班学校出去，考联考没有一个上榜的。你看，我想在国门当中修学里面，几个能人如死的显现，这就是末法现象。末法现象，所以你看这个佛法里面，我们想讲说这很多的外道啊，当然中间有些人呢、啊，他认为涅槃，他也相信涅槃，他举错了啊。然后像我们最常有的，包括最近也有同学在问一个问题，那这个很多人对空是误解的。很多人对空是误解，那这个空误解可以框住你多少？框住你一辈子，所以变成执空破有。你说这样会解脱吗？但问题，你都以为你是佛法啊、哦？普遍都是执空破有，所以那一破有缘起无法安立，执空还它另成一个什么？愚痴所依，很难出现这种问题。好，这是末法，所以处处所见啊，很多都是相似的。啊，其实你无从，你看有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会听点新闻，尤其那个很多地方那讲那个什么，在广播啊，电视广播有时候有那个广播、啊，有时候会听到哦，帮人家算命的、啊，好、哦。啊，帮人家消灾的啦，啊，也都应用佛教的，啊，你用化解它是混在一块的，啊，这个就有打电话给八字就算出你怎么样了，不就是这个吗？啊，他也说你要去拜哪里啊，谈的这拜地藏菩萨的观世音菩萨，就是佛教的，当然他们这个是要赚钱的嘛，对吧？啊，普遍都隐藏这个，像我们现在。在佛门当中接引是方便，我们让大家来烧香啊，那不是很正常吗？问题到最后是久了以后啊，以此为重了，所有的觉悟法在这当中也来也不见了，而且什么本来是一种方便不得不的接引三桥，到最后便充满迷信。如果从佛法的觉悟角度来看，现前佛教主要在推动的主对对应众生的那种第一线的很多都是迷信，那这跟佛法无关，是跟人的烦恼有关，是，那这个就代表一个东西。好，即便是这样，当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很多佛法，甚至在佛学院里面教的很多东西，以我们来看都觉得也非常惶恐啊。好，我就讲说，当我们在了解大乘法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佛弟子的仰慕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看这个就全部都完了嘛，那这个思想就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一直在发展。很多观念他们在问了很多问题，在讲说他们在判断唯识的东西，我说都唯识不是这样啊。像这次我刚才在我刚一个上一课，那上到那个种子义啊，那种子义里面有叫性决定啊，它也刹那灭，它也带众缘，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性决定，所以就有大德就讲说，这个性决定可见啊，唯识还有多元论的色彩在里面。这多元论呢，你把它当哲学的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去了。为什么？因为它叫性决定。但我说我在上课讲说，这个性决定不是这样解释的。你了解稍微了解中观，你想那种中唯识学的大德们会笨到那么程度？连我这么小咖的我都知道不是这么解释的。性决定叫稳定，不叫固定，因为它还有刹那灭，还有带众缘。只有刹那灭带众缘，一定不是自性法。我这个讲讲中论我都知道的，你想唯识的大德谁不依中论呢、啊？他们也一种，谁会不懂？像我们现在都懂了哈，我们在学才没多久的，我们就知道，凡是刹那生灭的，凡是带众缘的，都是无自性。那为什么讲性决定？那叫稳定，那不叫固定。 所以你一旦了解，因为它是总之六义里面要综合一起谈，哎，那这也是成为我们现在教学里面很多人采用的。就你对于佛法的知见不纯熟，你一解释就把圣教给扭曲掉，那未来会不会这样？未来是越来越严重，连我们主要的教育系统都产生这种很多怪异的思想，你说再延传下去那不是更多了吗？是，那就是这类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培育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知见，假如我们还是用这种想法，这个用历史之流传的这种演变的东西来看佛法，很多都当然盲目掉了。我们不要以为你文字上写的可以就可以，文字解的你看，就像你看你把性空解成一个断灭空去了你因为你文字上解释你不通达，你照着文字解释铁定死的。那你如果讲性决定，那一决定，我们经常讲决不决定就是定的嘛，那个定法啊，所以这个未决定为什么在中观中论里面讲未决定，也就是法无自性的意思嘛。那一旦讲决定就是有自性嘛，可是这里的决定你就不能用这个主任套来，你要整个观察来看的，结果你这样一旦就把法讲死了，就背离你自己解错而加以回报。所以很多人看到我就说，我就一张嘴也没办法一个一个讲，我们影响力有限，所以我们就说、哎、有缘讲，留下来，有机会的人碰到那就这样了，万一又我也不知道。所以未来这样佛法的流转，第一个菩提心的发起不容易，因为被很多人把大乘回谤掉了。回谤大圣最怕的是什么？站在大圣回谤大圣。佛法最怕的是狮子身上虫，老鼠佛狮子不怕，那个不是他上面的虫，护佛的外道才可怕。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知见的杂乱？说要毁掉他也不行，因为现代人根性已经杂乱在这，不用他就像说吃这个药有毒，不吃会痛，难哦。像我明明知道这里有问题的，也都很难改啊。就这样，百废待举啊。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人才，而不是在一再一再的扩，那个没用啊，没人才都死掉了，对吧？很多东西，佛教人的人才。真正具有正知见的人一旦少，你就算外面做得再好也没用。你历史你而已有什么用？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整个价值在这里。那问题是现在要培育人才，也要有人才愿意，他也比较堪忍了。像我们现在少胆干的，你们是不要，我不行。我说你已经上辈子讲到现在还在讲我不行了，你下辈子负责讲我也不行，就继续下去吧。你要到哪时候才行？不行，现在就把它弄行了，是不是？种种的烦恼，诸多因缘，在一个修学佛法的那一份条件因缘啊，越来越都不足了，是不是？这就是魔啊。好，我们看种种邪见邪行名为不净啊，故此其地高下坑坎啊瀑布啊啊，就是那个水啊山丘啦、水港啊这些啊，争冲刺激啊，多所黄河啊啊，也可以念黄河，一般念黄河，有的嘛念黄河不是，应该念河，就是说走到哪里。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这里，光一个爬个山，很多人吓得要死。我们已经住在这里，习惯我们开车，没关系。有的人开回去，下次不敢再来了。啊，我们这个石头山这个路，其实我觉得还蛮宽的，是有的人，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刚开始在开我们那个刚开路，他一直念我嘞，因为这个怕马上就完了。哦，好几次有的那轮子跑出去，那是不会开，路够宽的，这个真的是啊，只是不好意思飙车而已啊。不过当然不行了，但会撞到树啊。但是这种路，这个没办法。如果在都会里面嘈杂，在山林就有山林的问题啊，这个是业报来的。 很多地方坑坑坎坎的，很难完全平顺，这都是业力。所以这个在净土当中无此现象。所以你看，从我们世间里面这种感受，所以说为了要远离这样的问题，要成就成熟众生，所以你看叫沿途熟生，沿途熟。那我们现在沿什么途？沿一个小道场的途，还沿不了的，刚用完它就垮，这个沿到的弄不完呢啊，这个那个啊，用完水的话跑出土来啊，用完土要跑出这个东西来，永远也处理不完啊。那勉勉强强维持一个修道的因缘，也就是你所能成熟的，就这样的一个半吊子的，我们这个都半成品了啊。我们围墙啊，现在还不错，感觉可以，那跟净土来比，可能不得比。那好了，我们的业报如此，就将就。只要能让你安稳，你就好自用功吧。哎，这就是我们的业报感应了。你了旧现呐，二三残言呐，区区未障啊，那个就是重重的那种隐秘啊，丛林隔塞啊，峻峭难上啊，咸乳啊，干燥啊，沙砾瓦石，众国少畏。现在就慢慢来了啊！我们现在倒是，我之前有没有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南部有一个法师去菜市场买水果，对方讲了，师傅啊，你要甜的还是不甜的？他说有人要买不甜的吗？他连理他都不理他。结果到第二摊再问他说，师傅啊，你要买甜的还是不甜的？他说最近怎么都流行这种，还不理他。第三个他说，师傅啊，你要买甜的还不甜？又来了。他说你们为什么现在都有人问这个？他说师傅你不要问，但我希望你最好不要买太甜的。这是什么东西在里头？用了很多药啊，所以很甜的未必是好啊，啊要么就很不甜的，要么、啊、到底是怎么样、哎、所以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讲我们现在吃的很多塑化剂，之前刚开始现在没人理了，反正它能让你骨头有弹性没关系，至少这样想了，不然怎么样，反正都吃了、啊、吃了，所以跌倒比较不会骨折，因为吃的塑化剂有弹性、嗯哎、啊，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也加那个也加，什么东西都也乱啊，那就是我们业报所感啊，众国少畏，色香不惧啊。啊，这个上次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说那个蔬菜水果啊，把它分析出来的养分啊，跟几十不多九年前啊，它剩下才几分之几而已，就是样子很好看，味道如何，但其实真正的成分已经失去很多了，失去很多。所以我们吃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吃很多的那种啊，现在不是流行说。有人当然我们不会吃到，他那牛肉面啊，其实都没有任何牛肉的成分，只要滴一滴乱煮一通都很好吃，所以吃到最后都是吃化学品，嗯，他就怎么弄到连厨师都说好吃，现在都是化学品，哎呀，我们现在不知道吃，还好我们不会吃那种东西。你看药草不良，视力薄少。所以现在吃中药，以前吃个一钱两钱有用，现在吃一两大概也没什么用。为什么？它的那个药草不良，视力薄少啊。少有妙色，生香味触，园林楼阁，流水浴池，小山土壤，登园眼望，娱乐之处，皆悉鲜少啊。当然，有的人现在福报大啊，还有，但实际上其实这个贫富不均啊，有的人还是很苦的。少数的人啊可以享受啊，其实多数人还是不行。所以之前我看到一个报告，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啊 ,80% 被 20% 的人用。就是全地球的 80% 的资源是给 20% 的人用。那后面的 80% 的国家人民用了后面的剩下一点点。所以你都以为说哎呀我们已经生活了 很不满，觉得很不足，其实你已经过多享受了。所以之前也有一个那个他们一个就是把惠州的国家很多国家的人哈，一个月吃的把它整理，因为惠州国家他们一个月就在他眼前一堆一包米，就这样就在一个月的。那到了英国美国哈，他是用那个很大的圆桌堆的尖尖的，他这是他们一个月的。那另外那些一个月就一点点。然后后来我们会讲说，英国的饮食食物啊，有三分之一是连吃都没吃是倒掉的。也就是说，如果英国人他不浪费的话，很多穷人都有的是。他的三分之一很多是连开都没开就直接丢掉那种。你看贫富悬殊那么多，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现在都进步，大家都有钱，没有，那是少数人，那是少数人。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不知道，我是都会就傻傻的就这样在过日子。好，郡县聚落不相接近，地多丘荒，人民稀少，多见五虎贫穷下劣诸臣，宰牧大官贵人，诸甲客族，巧匠公司学徒之人亦复啊甚少啊，那甚少。那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变身之际甚为难得啊，虽得非妙，名为不尽啊。像我们现在当然都可以得啊，但可以得有些东西因为潜藏在里面，你觉得买的非常好，未必是真的好东西啊。类似这种业报绘图里面就出来，所以感受到这，因为这样因缘啊，这世间啊很难安稳啊。好，我们接着看，不尽略说有二种：一以众生因缘，二以行业因缘。众生因缘者，众生过恶故啊，众生过恶故啊，所以他会有不尽。再把行业因缘故则啊，诸行过恶故啊。一个是众生过，一个是诸行啊，此二是上已说啊，就前面总讲的众生里面的他的所造众生，还有他的行业啊，诸行过。转此二世则有众生功德、行业功德，此二功德名为净土，是净国土当之啊。随诸菩萨本愿因缘，诸菩萨能行种种大精进故，所愿无量不可说尽，是故今但略说开示事端，其余诸事因如是之啊。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菩萨本愿啊，他能行此种种的精进，他能成就这样的一个净土。那这个净土要哪些相，这是帮助我们了解净土的。所以在《十住毗婆萨论》里面，他要谈十地菩萨的时候，谈初地菩萨啊，谈到说初地菩萨有这些愿，他怎么他开始成就净土。那他有哪些净土相，他说略说净土相。一，所谓菩萨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再过来，二是佛功德力，三法具足，四声闻具足，五菩提树具足，六世界庄严，七众生善力，八可度者多，九大众集会，使佛力具足啊。这是净土相，净土有这些因缘。所以他由这个净土十个相啊，来对比我们前面的这些绘图啊。众生在内心里面烦恼造作啊，造诸多恶业啊，然后他内心的一种业感烦恼啊，种种感应的绘图倒过来反过来的时候，净土有这些相。那我们来看，善得菩提者以十四庄严啊，善得菩提以十四，他有十四的庄严啊，就是说你如果以菩提发心相应的话，那他也会有怎么样，会有菩提心，会让你有这种十个四庄严的内涵在里头啊，有这样的十四庄严。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善得菩提者经常发菩提心啊，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啊。所以一直不是那种空洞的菩提心啊，不是带着一种侥幸的心，或者投机取巧贪小便宜，那我今天也发一下菩提，那一定功德很大，那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人家怎么讲啊，欺骗大家，欺骗大众，不是，是真的啊。那种宽广的心啊出来，他就有十四庄严 一离诸苦行啊，二无厌劣心，三速积德，四无求外道，十啊无菩萨具足，六无有魔怨，七无诸流难，八诸天大会啊，九悉有事具足啊，啊十十具足啊，这个就是你善得菩提者啊，有这样的相。那这个当然他由这个菩萨有这样的因缘啊，他能成就这个十四庄严，由这个为基础啊，这个净土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他说离诸苦行者啊，若菩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家，不行诸苦行，所谓若四日若六日若八日若半夜若一日，乃至食一马一米一果，或啖饮水，或啖呼气，不以如是苦行求道，安坐道场而成佛道，不是这样的啊。他所以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颠倒啊。你看呢，我们现在来讲说，为什么发菩提心的不会做这种事情？发菩提心的最主要，他的核心精神在觉，他不会做那个非因即因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苦行，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苦，是要苦其心志，那是要的，但绝对不是盲目为苦而苦，它有那种法的升起意义在里头。所以在某些意义，那种陀陀行有没有必要？你不能说那陀陀行是不是苦行，有些苦行有用，有些苦行没用。有的人是没用，是因为他只执着苦行，他不知道苦行的意义在哪里，他没有挫折他的烦恼，他反而让他误以为这样的东西可以成就啊修行。像有的人讲说，哎，我们来修不着单，你的用意在哪？你的用意在哪？这样的不着单，他当然他有他的意义啊。但问题，假如这个不着单，因为火不会这样叫的。但在某个对峙意义，在促成你的精进，降服你的烦恼，有时候如果你这个药下的对你的善法有帮助的话，我认为无妨。但它不是一个常态的，所以很多人在修不倒单啊，修那种行啊，那缺少中道的观念。什么中道观念？不是说我保持一个平稳的，不是，你放逸也不对，这种苦行也不对，最重要是弃离弃机啊。它的重点在于弃离弃机。那每个人是不一样，是其实不一样。那就在团体里面，他找到一个现前根器适合的修学，而不是一种莽夫状的在这样努力。你可以试，但一段时间你要不断的反省检讨，它对你有用没有？啊，我知道你这样做下去，他还是到最后，有的人，一开始精进，弄到最后把自己的那种修学的易乐心给打掉了，就反而不能走得长远。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初学啊，他很用功，但这个用功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知见做基础？没有的话，弄到最后垮的就是这样的人，不知道状况怎么样，把自己的易乐心给弄掉了。甚至有的人弄到最后身体坏了，本质的东西是勉强再勉强，弄到自己心思观念改变混乱掉，后来要再重来都很难。有的人早就垮掉了，因为他的身体给糟蹋掉了啊，这个原来的那种所有的东西啊，加上这个错误观念累积下来啊，有的就变质掉了。我们看，无厌劣心者，若菩萨稍得厌离心，即时出家。啊，没有那种很差的，没有那种这种因缘啊，就是变成好像怯懦啊，那个就是他不堪一圣道啊，所以他像这里面无厌劣心，稍得厌离心，即时出家。就是稍有因缘感受到圣教，他那个勇猛心就出来。像我们可能要百般思考，东算西算，算盘打得好几趟，到底 不要出家啊。所以在想啊想，从二十几岁想到五六十岁，终于决定了。为什么啊？都已经没用了。你们扛到那时候，那么精准算得那么好啊？为什么？体力也不行，各方面也不行。你看，像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当然这样讲又在夸大自己，不过至少我们勉强还符合这个资格嘞，对不对？我们就皈依完十个月，我们就化缘出家了。那我们更有厉害，从道场隔天就剃了，但现在也有乱剃的啊。不过至少人家坚持下来，那像我们东算西算如何弄到哪什么都没了啊。那没碰到也就罢，碰到了有人断了，但我不要你草率，现在也不容许你草率了，因为你草率后续的问题才麻烦啊。但问题就是说，有的人他想的，他你说他想的很单纯未必，因为他的心有魔。换句话说，他想的单纯，为什么想的单纯？因为他已经做到终点，其他啰嗦的根本终归无常。你知道他现在只抓一点，但他那一点就是最重要一点，其他他说就在想也是如此，所以早就核心方向一抓，当下决心出家。那有的人东想西想，要有的人莽撞出家，有的人东想西想，问题没有抓到一点。所以我常讲，你看有人问说啊，出家要到哪里啊，住哪个道场啊，依止哪个法师啊，我说先不要考虑这个，先问你为何出家，这个点没问清楚，路就难走了，对不对？哪天你师父对你不好，你是不是跟他翻脸啊？你是不是说师父不好我回家或者说这个道场本来很好后来变了我也回家，哪有这样静静？没有，他就是不断的在淬炼那种出家心，不是道场问题啊，不是师长问题，是何者为出家。所以那种心出来以后，你就知道路在哪里。那真实心一出来以后，这个就简单多了啊。所以到最后，即便你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你碰到很多恶缘，你会讲说，我当初为了离这个苦而出家，现在这个苦更多，越能增长我的愿力心。他不会因苦而退，他会因苦而增上，他就不会倒过来。不然有的人讲说，哎呀算了，不如回家。有啊，就有一个后来他一个法师后来还俗进入基督教，那基督教应用他来批评佛教，他觉得佛教没有温暖，谁叫你进入佛门找温暖的？我们叫你体会无常的，不是让你找温暖的，不是的。所以他在佛门里面碰到一些挫折以后，他对佛门失望了，这就是他的问题。你看出家十几年也都是当老师的人，到最后还俗。你看这个我就讲说，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建立正见，才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谨慎的思考最重要，抓到那个点。你看那个菩萨有菩提心，你看向着觉悟，这个核心的东西确定下来，他就知道稍得厌离心即使出家。那样速即得者，若菩萨出家也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他的中心主干很清楚啊。什么叫戒？什么叫定？什么叫慧？始终他的核心精神能灌在他同样的一个地方，这是菩萨发心的。所以那很容易就跟菩提相应啊。那不求外道师者，若菩萨出家已时啊，有外道大师有名称者，就非常有名的，不枉之求，汝等说何法，论何事，以何为利啊？亦不宜四方求索，你知道吧？像我们现在不是吗？这里参那里参，参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好不好。问题是，这个对某些人本来也需要，因为他不知道。那我们有时候反过来，你要想说，你自己连一点基础都没有，就算大德在你眼前也没有，乃是邪师外道，你也无从抉择。我们不是说你完全会了以后，完全会你就不用学了，但至少这一个核心，就像我讲的， 我知道，起码我知道修行出家的核心，真正解脱的意义在哪里。这时候，就算我很多道理不懂，但我也知道这个太离谱了嘛。这明明是外道，我连问都不问。即便你跟我称呼说他是如何的怎么样怎么样，连碰都不碰。那现在很多问题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学的很多，竟然连一个在家的啊，那种讲的那种神通啊、感应啊，每个都听得都这样。我说你读册读去壁顶，这各位怎么讲？读书读到墙壁边，你读那么多，怎么一点抉择都没有？这个一听就知道是习之见的嘛，他能不判没办法判断，所以你看学有什么用？所以全部回到源头，你就最好找到。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感性的讲说我出家的一个笼统，你要知道什么叫家，什么叫出，整个佛法轮回的眼你无法了解很清楚，但大方向你要知道意义在哪里。所以你一出家就是为了求道，为了求道，这个心是很清晰的。你可以慢一点，但你不要混乱掉。你这个一开始定位一旦琢磨到很清晰了，后面这一条修道路就算苦也苦得快乐。为什么？你在道上，否则的话你在佛门当中怎么是这样，怎么是那样，怎么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 啊本来就这样。你不能把世间的观念放到佛门里面，往往你找不到答案的。你不能用世间的是非观念入佛门去找是非观念，就整个都乱掉了。它本来就不是这样，它整个核心是往解脱走了。好，我们休息一下。